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。牧师心里很激动，因为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回归到上帝的殿，就好像当年哈该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看见这个辉煌的圣殿的时候，他们的心都非常的高兴激动，甚至是流泪。我想这是我们历史的一个时刻，因为我们今天不需要再报名，不需要再分区，也不需要有一米的距离，我们可以在主的殿的里面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何等何等美好的消息。我想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尼希米记中的福音，它也有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知道。尼希米记中的福音，我们都知道尼希米他的这个尼希米记最出名的就是尼希米用了52天的时间来建造城墙，这是一个所谓的神迹。大概你要用52天的时间来建造耶路撒冷城墙，恢复他当年的情况，那是一个神迹，是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使到他能够完成这伟大的壮举。那么我们读尼希米记1-13章的时候，我们大概都是想到建造城墙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从当中看到了这本书的福音，那就是所谓的好消息。我所说的福音，请大家知道明白，牧师每一如果有机会，我就按照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要把福音每一卷书卷中的所谓的好消息，就是福音告诉大家，它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信耶稣就是好消息的那一个福音，而是在整本的尼希米记当中有一个非常特点，有一个特色，让我们看到它其中的福音是什么呢？我读了13章之后，我发现它这个福音就是默祷。默祷就是 silent prayer， 就是默祷的意思。默祷使到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色彩，默祷让我们时时刻刻的与上帝同在，默祷让我们怎么样？让我们能够完成我们心中所想望的东西。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，但是我把它的重点放在默祷的这件事上，就是一个妇人带着忧伤的心进了一间杂货店，大家应该听过。这个妇人然后就向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可以赊账吗？”就是说我以后有钱再还给他，像拿他一些的食物。老板说：“不可以。”那么因为他看他贫穷，好像是没有钱还这样，怎么赊什么账了？所以就说不可以。但是这个妇人不因为老板说不可以，他就离开，因为他知道他家里有很大的需要，所以他就用轻声的声音来解释说：“老板，因为我的丈夫生病了，生了病，那我家有7个孩子要养，所以拜托你让我可以赊账拿一点食物回去给我的家养生。”然后老板说：“不可以，因为你不是我们的会员。哎，做门 member 很重要啊，所以你做我们恩泽堂 OR member 很重要。member 他说你不是会员，所以不可以。”但是就在他们对话的当中，看到有一个客人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就告诉老板说：“哎，老板，就给他拿，我替他付钱。”所以老板情不甘心不愿的说：“好了，你要吗？你有没有采购单？你有没有采购单？”哎呀，这个妇人心里就愣了一下，低了下头来。我相信是那个时候他是在默祷。然后他说：“有的，我有的。”然后你把采购单给我，我把它放在这个秤盘上，它有多重我就给你多少的这个食物。这个妇人更加愣了一下，然后再往下再祷告，再思想，然后就把那个祷告单，所谓的什么采购单拿出来，他一放下那个所谓的秤盘上，那个秤盘就直直的往下掉，意思说它的重量很重，一直下去，那么那边就升起来，老板看了就愣住了， 不敢相信自己的情况，所以但是没有办法按照他所讲的，那就把食物一直堆堆在另外一边。但是怎么样堆呢？这边都不会上去，所以一直堆到他的食物留下满下来的时候，这一张一张纸的这个什么重量还是不会让他升上去。结果没有办法慢的嘛，就把食物交给他。老板就把这个祷告单拿出来看，这个采购单拿出来看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采购单啊，只不过是里面写着：“上帝啊，你知道我的需要，我把我的需要交在你的手上。”我想，哎，这样的一种故事，有人讲说因为是那个秤坏了，但是我想不是吧。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说，哎，在末祷的那个当中彰显的出一个无比的力量，产生的是一种很大的恩典。你相信吗？我相信。耶利米书基本上讲的就是这样。耶利米书让我们看到祷告这个末祷的重要性。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默祷，有没有？应该有，或者是默祷不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式。我想大家听了这堂讲道之后，我们应该常常会使用默祷，或者我们已经在使用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重要性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说，当我们讲到默祷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了解它下面有一定的基础让我们去思考的。尼西米的默祷使到他的祷告蒙到应允，而且呢，他这样的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，第一就是默祷说明了一个长时间的祷告。我们从尼西米记的这个十三章里面来，我们看到说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一到第八节，当王问这个尼西米，你心中为什么忧愁？然而，圣经说，这个尼西米从来就不在王的面前有过忧愁的样子，从来没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尼西米就怎么样？祷告在天上的上帝。我们的新译本是向天上的上帝祷告。诶，他是说向天上的上帝祷告。当王问他说，你心底有什么愁烦的东西都没有，他马上就说向上帝，天上的上帝祷告。我觉得是我们的和合本，我们有和合本嘛，和合本的翻译比较接近人性，比较接近人性。为什么呢？和合本的翻译就讲说，我就默祷在天上的上帝。我在想，当王问你，你为什么心里愁烦，你就闭下眼睛来祷告，啪，王就打你，对不对？对吗？你不可能的嘛。王问你，你心中为什么愁烦？那尼西米就，亲爱的天父啊，我把我的事情，不可能嘛。他一定是什么？他一定是心里默祷，默默的祷告，上帝啊，帮助我，我要讲一些话，让我讲的话能够讲得合宜，对不对？一定是默祷，默祷让他能够这样的在上帝的面在皇帝的面前祷告。但是我们要想，就在那一刹那之间，那一几秒，我们讲火光之间的那种刹那之间，他怎么可能有机会默祷呢？对不对？王问你，你都吓都来不及了哈，那害怕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相当的害怕紧张，都来不及了，那怎么有时间来祷告呢？他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默祷，那在那一刹那之间能够来祷告，我想的是什么？因为他在平常的时间里面都是什么？有长时间的在祷告，以致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马上就默祷在天上的上帝。请大家看这个，如果大家有圣经吗？没有，不行，我们下个礼拜带来，我们带经运动哦，我们下个礼拜再带来，好吧？我们带经运动，这本大概有2公斤吧，我们把它带来，带经运动就是把圣经带来教会。但是刚才我跟师母说，哎呀，我们从福康林这边走过来啊，这2公斤很重，但是带经运动就是让我们说，等一下我还要去吃饭呢，还要带着这2公斤走， 要还去逛街，还要再讲这两公斤太重了，我就想哦。但是上帝的话就是这么宝贵哦，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说：亚达谢西王20年尼散叶，在尼散叶，尼散叶是什么月份呢？尼散叶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四月，就是我们的下个月，就是波斯或者是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四月。但是呢，但是他的四月其实就是这个是波斯门的一月啊。但是这个尼希米在亚达谢西王，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的时候，或者是第一节的时候，就是说他在基斯流业哦，基斯流业，他在基斯流业的时候，我在苏珊的宫中，他听到什么消息？听到耶路撒冷他的城墙被毁，意思就是说他在基斯流业的时候那是一夜，他在尼散业的时候是四夜的时间。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尼希米听到消息的时候，他就一直不断地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祷告了整整四个月之久，是很长的时间。就好像我们看到俄乌在打战的时候，我们一听到我们就每一天为俄乌打战的事情来祷告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尼三叶跟基士流叶是差了四个月时间，尼希米大概是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来祷告，以致当这个王帝问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可以默祷在天上的上帝，来向上帝来请求这件事情。所以他是用了长时间来酝酿他的祷告。一个有长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人，他才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来向上帝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说他为耶路撒冷的需要祷告了四个月，他才来到王的面前来向这个王要求他的这个所谓的需要。请大家看尼希米记，如果大家有看的话，就是尼希米记他的要求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。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尼希米在王的面前是没有愁容的啊，没有愁容的。但突然之间，他为什么有愁容呢？他也知道不可以有愁容了。等一下我们讲一下，他知道他是不可以有愁容的，但是他既然从来就没有愁容，为什么他会在王的面前有愁容呢？这不是别的，王帝告诉他说，你心里常有愁容，不是别的，一定你心中有什么愁烦的事情烦着你。哇，尼希米一听到的时候就心中很害怕很惧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王的面前有愁容的话，就是心里有什么有鬼了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愁容？你是不是自己想要在我的酒里面下毒，是不是要把我毒死啊？其实大家知道吗，在古代的这个皇帝的面前呢，凡是大家也知道，这个尼希米是做酒政的，特别做酒政的人就是替皇帝倒酒的人，你不可以有愁容的。你一有愁容，东方的这个皇帝呢，一看到这样你有愁容，大概想到你不懂有什么图谋不轨啊，想要下什么东西在我的酒里面。大家不知说那个所谓的埃及王，他不是把他的酒政给杀了咯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没有杀那另外一个膳食的，不杀那个酒政。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情况，你一有愁容，皇帝就很紧张，因为怕你下毒。第二，你一有愁容，你就让了你的皇帝呢，就是心中不爽。你一心中不爽，就是你这个臣子不忠不义，因为你让你的皇帝不高兴，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事情。我们不知道尼希米为什么心中突然间脸上突然间有这个愁容，可能是因为他为耶路撒冷的事情哀求的时候，他脸上自动的有这个愁容，或者他故意的表达出他的愁容来，对不对？只有两种的情况嘛。你都知道你不可以在上帝王帝的面前有愁容，如果你有愁容，大概你是太过忧愁的关系，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是什么故意的把它呈现给皇帝看。所以我们看到是可能他有故意性的，然后以致王帝才可以打开这个话题，哎，你为什么有愁容？
结果呢，我们看到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尼西米马上讲说燕王万岁，他说我在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够在王的面前没有愁容呢？啊，可能我在想尼西米是不是 testing water 啊，试试水温，看看是不是这个皇帝是不是可以让我把我心中的东西来向他祈求。诶，他 test water， 他试试那个水温，然后那个皇帝回答了他之后呢，哦，他讲说对了，这个就是上帝的时间。所以你看尼西米蛮有意思的，于是他就把他四个月来的祷告的心中的想望来向王来诉说。所以他在王面前我们看到说他是一个长时间的祷告，他那一个一秒钟两秒钟的默祷乃是他长时间在上帝面前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这个是就是默祷的一个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个基础，而不是你在心中里面哎呀随便祷告几句就可以了，不是的，是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意。但是有一点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，尼西米的伟大就在这里。大家想想， 我们用人的常理来讲，如果今天我站在我们总统的面前，或者是总理的面前啊，或者是部长的面前，他问我说林牧师啊，方荣你有什么需要没有？如果总理问我方荣你有什么需要没有，我还管什么上帝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还管什么上帝，对不对？我马上说哎呀总理啊，我家里这个水壶坏了，我家天花板了漏了啊，请你可以请人帮忙看看一下哦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还管得着上帝吗？对吗？奇怪哦，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当一个这么伟大的皇帝在你面前问他你有什么需要的没有，你还要有祷告天上的上帝吗？根本不要啦。尼西米的伟大就在这里，他是站在王的面前，但是他的心是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这件事情，我们以为能够成就大事的就是那个皇帝，或者是我们的政府，或者是各样的政策，不是的。尼西米的心中想望的是上帝，只有上帝能够成就他心中所想的。默祷造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心思。所以在这样紧张的这个场面的里面，我们看到尼西米呢，他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转机的时刻的里面，他默祷在天上的上帝，表明他不单单是一个什么有能力的人，他更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正是因为祷告，使到尼西米虽然住在王宫的里面非常的享受，但是他还想到远在耶路撒冷他自己的同胞的不幸，他跟不幸的人一起同感受到这样的不幸。什么东西造成他这样把他们两者之间结合起来的呢？那就是祷告，对吗？而且他那个默祷就成就了他唯一能够侍奉上帝，能够帮助他同胞的这一件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轻看我们的祷告，他确信上帝要成就，也不要认为说祷告只不过是哎呀短短默祷，只不过短短的那一几句话，或者是几秒钟，或者是计时的。是的，他的确是计时，但是他必须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酝酿祷告才会造成这样。我常常有去探访我们的会友，我们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常常给我很多的安慰，不是我探访他们安慰他们，很多时候他们给我安慰，他们常说林牧师我常为你祷告你知道吗？我心中很感动，他说我常常为你祷告，希望你身体健康。可能我就像林黛玉这样，这样常常生病让我们的会友们担心了，这个身体像是这样林黛玉似的整天进医院，我来了这里不能进好多次医院，非常抱歉，所以为我祷告，希望我有能力来继续来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姐妹。我看到他们的常常为我祷告，我相信他们就应该懂得默祷的情况。 因为你常常祷告，你有需要的时候你马上默祷。而且我探访他们的时候，有人常常告诉我说，我会有说，哎呀牧师你知道吗，当我出去 shopping 的时候 parking 的时候，转了几圈没有 parking lot 了，他就说上帝啊帮助我，哎，就马上一个 parking lot 就在他面前。你相信吗？相信吗？你不相信祷告当然没有了。你相信祷告，祷告就出现成绩，就是这样。会友们把这样的心思告诉我，其实我自己也很多的经历。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，在面对墙上，我立刻祷告我在天上的父。为什么？我知道只有他能够帮助我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，这是尼西米所给予我们的。默祷是有一个长时间祷告的酝酿造成这样的情况。第二，默祷呢，说明祷告跟工作的结合是在一起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只祷告不需要行动，我们的老姐妹老弟兄，就是我们年长的，当然他只能够祷告没有办法行动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他们祷告他们有行动的，他们表达他们的爱心在教牧在弟兄姐妹们的身上都有的。祷告跟行动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我常常记得我有一位姐妹，她告诉我们说她在另外一间教会服事的时候的开 AGM， 就是会有大会的时候，开会有大会大家知道哦，就是 AGM 会有大会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执事跑上这个讲台抢了这个主席的麦，告诉大家说我们不需要再祷告了，我们要马上行动，我们不需要再祷告了，我们要行动。他可能他不明白什么祷告的重要性，他可能是没有读过尼西米记，所以他才会这样讲。我们不需要祷告，我们要行动。其实你看尼西米记，祷告跟行动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是分不开的，它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我们看到说当他默祷之后，你看那个尼西米多伟大，他默祷之后他就把他心中的那个蓝图告诉了王帝。你请大家看第三节，他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成了荒凉者荒芜之地，城门被火焚烧焚毁，我怎能不面带愁容？王就问他说你要什么，他就马上祷告天上的上帝。然后呢，第五节他说，如果王认为好，仆人在你面前蒙恩宠，就请你差派我往犹大去，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，好建造我的城墙。而且呢，他已经想好了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。不但如此，他又对王说，王说，王如果认为好，就赐给我诏书通知河西那边的省长，准我经过直到犹大。不但如此，他要求王赐下那个诏书，能够怎么样让管理王的那个园林的那个亚撒给他木材，让他去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横梁，还有他自己的物质。这一切的一切耶利米已经想好了，他已经想了，默祷的那一分钟他就想好了这么多的计划，有可能吗？肯定是刚才我的第一点，因为他长时间在上帝的面前祷告，上帝我要做这件事情，上帝我想要这样做，上帝我要这样做，上帝我要这样，等到皇帝问的时候，他就把他心中的蓝图告诉了皇帝。你看默祷带出的那个能力多大，圣灵感动他，让他讲出了这番话。而且呢，尼西米很聪明的，他在王的面前呢，他说我家的坟场啊荒凉了，我的祖宗的坟场荒凉了，请我让我回去住，我去建造。他不是什么要回归耶路撒冷，要建造什么这个圣殿，或者是建造那些所谓的城墙，以后有什么政治势力来跟王来对抗。很多王就是害怕嘛，让你回去这样，让你组织一个什么民间力量来对抗我。他不是，他讲的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他自己的自尊，我很难过，我很悲伤，我的家的祖坟呢给人家毁了。皇帝一听到说，可以了，回去了，马上应准他，多好啊，多好。我们看到说 这个尼西米多聪明，所以我们看到说尼西米是非常切合实际又大胆的要求，让我们刮目相看，连王也动容这件事情。所以不是一时的梦想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能够使到那个末岛能够成就事情，而是他有想过那么要做，所以有一些实际的情况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想要侍奉他，我们也可以末岛，我们也可以祷告，借着祷告来成就。但是呢，祷告跟行动是联合在一起的，不是说你想要啊，我要侍奉诗班，我要侍奉主席，我要侍奉招待的，我要侍奉或者是区会的。你想要侍奉的时候，你把这些向上帝来祷告，那么以致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引导你，让你的心思意念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。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请大家记得这个原则。当你要服侍上帝的时候，先向上帝来祷告，上帝就会引导你，那么赐给你恩赐，让你来成就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尼西米是一个想了一个万全之策，所以才能够敢愁容在王的面前，不然死罪一条啊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最后要跟大家所思考的祷告，说明一切都在于上帝。最后要与大家分享的是，尼西米他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说他默祷，他相信一切都是在于上帝的。所以这是耶利米的属灵特质一个最伟大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说他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之下，他默祷，他相信上帝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他，他所祷告的一直都是追溯到上帝那边去，从那里支起力量来成就大事。在尼西米记十三章的里面，总共有九次之多，我们看到说他有这样的一种及时的祷告。请大家看一下，可能字很小，我特别把它弄小让大家看不到，但是只看到红色的字。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帮助，向我们的上帝祷告，我的上帝啊。那么过后他讲说，上帝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求你纪念我，求你纪念我。我读了这些的经文呢，我感受到他不是好像在家跪坐长时间的祷告，他不是，他已经有这些的祷告，就好像很及时的。他碰到问题，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求你纪念那些我的仇敌，他怎么样对待我们？哦，求你纪念这些贵胄怎么样做事做的不对，求你纪念，求你纪念。他就是在心中一直把那个祷词放出来，很多是 impromptu 的，好像就是很及时的，就是默祷的一种特质。但是他总归的是什么呢？上帝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我，不是我成就什么事情，是上帝施恩的手一直在帮助我。如果我不求他，我就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。伟大的耶利米，我们看到说他成就了这个52天建造了城墙，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家或者是策略家。但是他所有的智慧从哪里而来？从他刚才的祷告里面而来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也能够学习像这样的祷告。因为他有信心的来祈求的话呢，我们看到说这样他就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与上帝亲密的关系，他就能够深入的知道上帝的力量从那里支起这样的资源来帮助他。当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祷告。我在想我们碰到疫情的时候，我们也一直在祷告。今天上帝成就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让我们看到说每一排都坐满了人，大概是这样，大家的信心也非常的大，不再害怕这个奥米克隆。我们刚告诉他说我们没有空管他，奥米克隆是我没空，我真的没有空管你了，我们敢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跟上帝的子民一起来敬拜上帝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，深信上帝会带领我们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到尼西米记中的福音是什么？默祷，默祷产生莫大的恩典和能力，产生一个非常丰富的祷告神学，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成就上帝的事情，借着祷告时时刻刻跟与上帝同在。所以在这里我简单的讲出几个一个所谓的应用，那么就是第一，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祷告，以致我们才能够默祷，对吗？你才能够默祷，因为你常常祷告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一刹那之间你就可以上帝啊帮助我，哦，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第二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祷告立下一些计划，我祷告了这样事情，上帝我要这样做，求你帮助我，哎呀，你就把这个计划慢慢的写下来，以后当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呈现出来啊，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第三呢，就是我们深信上帝要成就大事，我祷告上帝要垂听。在我刚才所谈的，就是我知道在默祷当中有两个很经典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。第一个就是谁？彼得，当他要跟耶稣一样走在海面上的时候，他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信心不住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其实他喊出来，其实他心中的祷告来的，是一种默祷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成就了，耶稣拉他一把。第二个经典的祷告就是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，告诉一个所谓的税吏，他来到上帝的殿的面前，低下头来。主啊，赦免我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这也是我常常的祷告。我常常这样祷告：主啊，赦免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上帝就洁净我们，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，圣灵就进入我们的心中。另外一个我们想到，就是今天我们的默祷也能够成为一个随时随地的祷告。当你在等车的时候，你可以默祷。当你在往返工作做 MRT 的时候，你可以默祷，请不要看手机。牧师又在骂手机，请不要看手机啦。有人讲手机是地表上最强的小三，前地表上最强的小三就是手机。为什么呢？手机是关系的杀手。中国大陆有30% 的人离婚是因为手机的关系，因为他不管太太整天看手机，不管儿子整天看手机，太太不管老公整天看手机，啊，看来看去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就离婚吧。 30% 的人中国是因为手机而离开，所以他是地表上最强的小三。所以有人讲说你不是人的，对了，手机本来就是不是人的。你骂那个小三，你不是人，你抢我的老公，对了，他说我就是不是人，我是手机啊。所以呢，有空的时候来往地铁的时候，低下来也可以睡觉，因为祷告不久你就睡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看手机是睡不着的，你一祷告，你马上可以睡觉，又可以得安息，何乐不为？一举两得，对吗？祷告上帝，默祷，来往的时候，坐车的时候，等车的时候，一些聚会的时候，不需要到你的时候，你祷告，你将你的事情告诉上帝，你心里面仰望上帝，你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把你的重担给他，他跟你落你的重担，承担你的重担，而且呢，又给你一个喜乐的心，平安的心，使到你重新有力量来面对你的困难，多好！这就是尼西米记中的福音。默祷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尼西米记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。虽然是短短几秒钟的默祷，但是尼西米却成就了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工作。主啊，这都是你施恩的手在帮助他，我们也深信，我们自己也经历过你施恩的手在帮助我们，因此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在每时每刻能够进行默祷的功课，以致我们常常跟你连线，与你有亲密的关系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将你所托付我们的工作能够得以完成。我们仰望你，愿你赐福给我们。如此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